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中编哦，大乘佛法。我们前面是讲佛法嘛，哈。佛法就是包括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哦，佛入灭，大概百年之后了，哈。佛入灭百年之后左右佛教就从一味和合的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嘛那就部派佛教。这一部派佛教还是属于导师在说的佛法范围之内了大乘佛部派佛教之后，就大乘佛教就兴起了嘛大概是在西元前1世纪中了左右。大乘佛教兴起之后，部派佛教还是存在了只是当时印度就是以大乘佛法为主流了现在一样啊，现在还是有，在南传还是属于声闻佛教嘛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当然是泛论了通泛的来论述大乘，就是大乘有一个特质了就是普及而又深入，普及而又深入。我们就来看看导师怎么说普及又深入了我们先来看目次导师这一章分成2节来说了就是崇高的佛陀以菩萨身，3节崇高的佛陀以菩萨身，因为崇高嘛我们说大乘佛法的会兴起的主要的推动力了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佛入灭之后。佛弟子对于佛陀的永恒怀念嘛，永恒怀念当中就会发觉以阿罗汉的功德有不同，当然功德有不同了在佛事的时候，因为跟佛太亲切因为每天眼看耳闻嘛都可以见到，所以没有那么亲切感受到。佛的功德跟阿罗汉的功德不同，阿佛也自称他是大阿罗，哎，自称是阿罗汉嘛。佛也是慈悲嘛，他也没有把自己推高跟阿罗汉的不同嘛他甚至说，佛也在身中嘛大家要供养佛，经礼仪供养佛等等要供养佛，佛也是说，你只要供养身就是供养我了但是佛入灭之后，佛弟子透过永恒的怀念之下呢，更深刻的去感受到佛的功德跟声闻的菩萨是阿罗汉的功德是不同，这个是对的本来就是佛功德跟阿罗汉的功德本来就是差很多很多了但是就是因为佛弟子透过了永恒怀念嘛总是永恒怀念当中总是有情感呐。总是有情感，情感总是会有想，有感情在里面终究会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因为如果阿罗汉等等的圣者，他怀念他不会有那个不会有太过的想象嘛而越需要怀念的，像我们，像这个我们，像我这个还没有见法的就好像婴孩嘛婴孩是更需要母亲嘛更需要，但是因为更需要因为会透过感情嘛感情，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崇高的佛陀与菩萨身到底如何的崇高法了 啊，至少在第二节就发现了哈，佛菩萨天的融合，所以透过感情的发现佛陀的伟大，尤其是还没有见法的，还是凡夫的哈，去感受到佛陀的伟大那一种崇高，很容易跟天融合。为什么？一般的人呐、啊，啊，凡夫啊，天呐、啊、都是。为什么神教哈一般的宗教，为什么宗教它一般的宗教总是要发展到神教去的，总是要发展到鬼神信仰鬼神去的，因为智慧不够嘛哈，要处理这么大的问题，智慧不够，而且智慧不够，而来的信心就不够，就会迷信，也会怯弱等等的，所以等等的又看不清楚来了。就会看把天看成是崇高的，而佛菩萨在一般房屋看到的崇高就很容易跟他相混，会跟天的那一种崇高相混，所以佛菩萨天的融合就容易产生出来，尤其是以信为方便的，这都是印度历史的事实哦，那导师也不是主观的说法哦，导师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还有甚至不是在这本书就这样子来说了，甚至在原始圣典之集成哦等等的啦，第三节就在说明当中哈，就是说在大乘佛法兴起之后呢，具体的两件事情呐、啊，具体的两件事情，导师指出来，就是造像，佛像，还有写经典哈、这两部分，都会跟对于佛法的通俗化有广泛的影响哈、这都是具体的事实，在印度佛教史上哈、具体的事实。好，我们。来看本文哈，西元前一世纪中，就大概是五十年了，西元前五十年左右了哈。大乘佛法以新的姿态出现印度，新的姿态不是就是不好，所谓的新的姿态哈，就是说不是不好啊，不是说完全不好的新的哈。导师也说嘛哈。就是他弘扬初期大乘嘛，哈，弘传初期大乘，立本于根本佛教嘛，哈，的淳朴嘛，哈，立本于根本佛教，然后弘传初期大乘，但是就是在初期大乘当中，哈，要幻化之基因圣嘛，哈，导师后来讲，导师完结后来讲，不是幻化，要用天化，因为天也包括幻了，哈，用而且天。而且重在天不单单是梵的啦，而且是鬼神异界天的那些，以新的姿态哈、出现于印度。导师是他说他是大乘行者嘛哈、新的姿态主要是大乘佛法是以发菩提心修菩提行成就佛果为宗的哈。发心修行就是名为菩提萨埵，简称我们中国简称菩萨。发心修行一直修行到究竟圆满就名为佛、菩萨与佛有不即不离的因果关系了、佛果的无边功德庄严是依菩萨行而圆满成就、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啊。好，由于大家都是发菩提心嘛，哈，修菩萨行，成就佛果，大家都是这样。但是众生根性不同嘛，哈，大乘佛法是从多方面传出来，也就有了适应。自真上、性真上、悲真上的不同， 那在佛法当中，我们讲说真上，自身上不是就是没有性悲了哈，只是以智为主嘛哈，这只是初入门了哈。所以在注脚箱引出来，导师这一篇是在入门、登堂入室等等的阶段了哈，大家可以参考。虽然有种种的不同了哈，三种根性不同，但是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哈，主要的还是佛般涅槃，就是佛入涅槃所引起的了。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所以也就因此，大乘佛法比起佛法来哈，有更多的养性与情感成分。不是说我们就不要信仰，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情感了哈。以智化情，我们就成大慈悲嘛，好。正见为导的，就是正信哈，不会是迷信。既然有了更多的信仰与情感，哈，这样子的，在佛法当中，佛法就是在，佛法当中，这是指大乘佛法之前的嘛，哈，在佛法当中，以性为本的方便道，以性为本的方便道，是我们也前面也都说过了嘛，哈，它是能够普及而又能够引入甚深的了，哈。就是性为本的方便道，也是可以通解脱的嘛，哈。但是在这个方便性为本的方便道当中，导师这边举一个六随念的部分嘛，哈。我们说，导师举以性为本的方便道，导师是指举四正境嘛，哈，四正境跟六随念嘛。其实六所念还是可以设四正境嘛，哦，说修学的内容啊，哦，修学内容可以设，所以在六所念当中，当然会有更多的开展，尤其在六所念的某一部分啊，某一部分会有更多的开展。我们上一次讨论到嘛，哦，至少在那个念佛跟念天这个部分啊，哦，有更多的开展。当然都会有开展的，只是会更念佛跟念天的特别的会有更多的开展。佛法当中以性为本的方便道会有更多的开展，就算是在佛法当中哈，继承甚深行而来的。就是继承佛法当中甚深行而来的广明菩萨发心修行证入的这一部分哈，就是广明菩萨发心证修行证入的，这就在说大乘佛法了哈。在大乘佛法当中，它是继承在这当中哈，因为大乘佛法从多方面传出来嘛，有适应智真上、适应心真、性真上、悲真上嘛。就算是因为我们佛法跟大乘佛法比较起来，佛法是甚深的嘛，哈，解脱道是甚深的嘛，哈。所以就继承佛法甚深行而来的，继承佛法甚深行而来的大乘佛法哦，大概就是指那个智真上的嘛，哈。我们可以讲就是般若经这一部分的哈。也有不少的方便成分的哈，所以呢，这个甚深也就是难行的这个众多教典当中哈，也有不少的方便成分哈，这都是底下会说明的了哈。所以这个继承甚深而来的大圣是甚深，但是也能够普及了哈， 因为它有方便哦，有方便成分嘛，方便成分就能够普及了。所以是甚深而又能普及的法门啊，以性为本的方便是普及而又能引入甚深啊，甚深以智为本的这一部分呢，如是道呢是甚深，因为它有加建立器的不少的方便哈，方便成分，所以是甚深而又能普及。方便倒是没有否定方便哦，还是要方便呢、啊。没有方便哈，没有方便就不能普及嘛哈。甚至如实道，如实道也有方便，是事亦如之嘛哈。只是如实道的事亦如之，跟方便道的事亦如之有所不同。哦，啊，我们说方便之道，我们这一本书方便之道是主要在讲信哈，信方面，信的一般信的方便哈。不是在涉及如实道的那种方便哈，重点是在讲，因为方便之道，导师不是说我们说过，导师写到中边就没写下去，他就是说方便与如实之间是互相影响哈，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的看出印度佛教的真相了，印度佛教史的真相。这个真相不是只看到它表面哈，要看到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因为如果看不清楚来的话，连表象都会有时候都看错，会忽略啊。其实他把不重要他看成重要的，哦，如果能够不单单是看到表象，全部都看到表象，还要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样的话，对我们修学才有真正有用，我们才能够在这当中汲取教训嘛，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研读导师的著作这一部分哦，不要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知识，啊，我知道有这一种说法，我知道那种说法，而对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听过之后，我们对我们现在所用功的方法、所用功的方向、用功的品质有没有提高，啊、哦，等等，我们都要去这样用上哈、哦。好，接下来充满理想而能够普及的大乘佛法，在旧有的佛法传统图脱颖而出，佛法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不是必要有理想，还是要有理想，只是这个理想正见为导，悲智为导，悲智为导来的理想。这个佛法是能够达到哦，因为佛是一切智者哦，是可以的。我的意思是说，连在我们凡夫在闻思的阶段就可以哦，因为有闻慧，佛法的闻慧就可以这样子哦，会指引我们一条路。好，我们来看哈。佛法的，因为要说明佛，我们对佛涅槃之后，对于佛菩萨哈、哦、佛了哈、哦，有崇高哈、哦，崇高对于看到佛功德的崇高哈、哦，这个都会牵涉到对佛入灭、佛涅槃到底是什么，是贼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对于佛涅槃的看法不同哈、哦，就会有对不同的佛陀观了哈、哦。佛陀观，我们来看哈、哦，佛涅槃的引起了佛弟子无限的怀念，部分佛弟子的怀念哈、哦，就倾向于形而上的理想化的，引出了大乘佛法的新境界。永恒怀念当然能够发心哈，因为看到佛陀的伟大，能够发心发菩提心，学佛嘛哈，发菩提心，修行菩萨行，然后成就佛果，当然是好的。但是在这当中哈，我们引起了大乘佛法的，这个也是 大乘佛法的新境界哦，跟因为已经不是声闻佛法嘛哈、哦，但是要幻化之天化之机应胜嘛哈、哦，我们再来看新境界哈、哦，接下来翻到下一页。涅槃在佛法以为是超越，涅槃在大佛法以为是超越了、超脱了无休止的生死轮流转，无休止哦，是无量劫哦，无量劫，的轮回生死哈、哦。对于这个哈、哦，涅槃哈、哦，超脱。无量劫无休止的生死轮回、哦、佛与声闻弟子是没有差别的、哦、涅槃是生死苦的止息，不生不灭，无量无数，无量无数，不要把它想成在有见、哦、时有见说哇无量，它是无量的，一直衍生，好像是无量的，不是那一种无量、哦、是没有数量。如果说那个时有见的时有哈、啊、时有的见解，哦，这个是永远一直下去的，好像有一直下去的，那还是在量当中哈、哦。这个无量无数是超越那种量的哈、哦，量。如果是超越无量的话，那一种的时有见上的哦，无穷无量多的那一种的。也是细论哦，不能够再以有无来表示的，彻底的说，世间的思想与语言什么都无法表示的啦，彻底的说是这样，但是在世俗的说明上哦，涅槃也可以说是有的啦，实有的，但是不能够想象人天那样的个体，那只是在世俗的说明上哦，不然你说都没有，什么都断灭了，不是断灭了，是有的啦。有可以怎么讲有呢？有讲常乐我见嘛，哈、哦。只是在怎么说呢？就是说，那当然也可以用实有的观点啊，真常的观点来说了，哈、哦。但是佛法不一定是这样来说了，哈、哦。常就是超越了。如果在时间当中，哈、哦，你在时间当中，那就不会是常了。那还是时间当中嘛哈，起起伏伏。那时间如果还在时间当中，都还是属于长，主要是超越时间观的哈，超越的时间。乐哈，只是相对于我们的时间的苦嘛哈，苦还说了哈，涅槃的，我是指自在的哈。不是，一般也是认为一般的宗教是一般人所说的我也是他有自在，但是哪一种自在是主宰的意啦，主宰意，主宰意而来的了哈、哦，而且那一种我是实有的哈、哦，实有，净啊净，清净嘛哈、哦，世间是有漏啊、哦、相对的清净，龙树菩萨说。因为众生畏无我嘛，哈，怕没有我，怕空，所以用说净，不讲空啊，又讲净，净就是空意了，毕竟清净啊，没有细论相啊，就是空。这个可以看到参考注脚七了哈，涅槃之深究这一部分可以参考。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刚才说到。涅槃，佛与声闻弟子是没有差别的哈。我们来看那个注脚哈，下一页的注脚，上面，中间呢哈，中间这可能来花一点时间来说明这一部分的哈。我们来看哈，黑体字那个地方，入了涅槃，身心都泯寂了嘛哈。这个。就一切平等同一解脱位，这中观怎么说呢？初级大乘怎么说？就是三乘共空，三乘就是声闻 缘觉还有菩萨嘛，哈，就是佛了，哈，菩萨原本就成佛嘛，哈，声闻缘觉就是阿罗汉，阿罗汉毗湿佛跟佛，跟佛都是同共空三层共空，都是同样证入同一个究竟涅槃，同一个究竟涅槃，平等平等，同一个究竟涅槃。所以我说阿罗汉跟佛没有差别嘛，是证入同一个究竟涅同一个涅槃哈。但是到这里哈，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大小乘就要分宗了哈。小乘的修行者哈，做到了生死解脱，就便算了事了了哈。大乘更有进一步的内容，老师举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就是业证入体证的现实哈，现实一味的哈，现象实际，现象实际。因为中观说哈，中观的如实哈，不单单是毕竟空啊，缘起二谛，二谛都可以讲如实相。我们来看哈，中间那画线的。我们来说佛与阿罗汉所证入的涅槃都没有差别可说，但是当中还是有差别了哈。我们来看哈，就是。在大圣在菩萨在七地证入无生证入无生法忍的时候，他所得的涅槃是无住涅槃嘛，哈。而如果阿罗汉证入的时候，他就要入涅槃的了，哈，就会无余涅槃。但是无住涅槃就不能不厌生死不着涅槃哦，这是不能够所不能够及的啦，小圣证悟所不能及的。但是大小的涅槃不是完全不同哈，大圣学者是在三层共振的涅槃中，都共振同一法性嘛哈，涅槃就是证入空寂性哈，证入空寂性而能够更深一层达到法性海的地理。什么叫做法性海的地理呢？就是佛是什么二谛宾观嘛哈，就是这个不用到佛，就是在八地菩萨他就能够证入毕竟空当中，而能够现宛然相嘛，哈，那不用到佛，佛当然是更究竟圆满的了哈，所以我们才说佛是能够无始普印嘛，入灭了无始普印，他因为大悲，而不会把生死跟涅槃打成两截嘛。声闻阿罗汉是比较，他就是会有生死跟涅槃是差别观呐，哈，他所以就是证入无余涅槃。但是佛法的注意大圣说的二谛宾观哈，他不是说就算是无始普印，他还是毕竟空。而不是透过毕竟空还要出一个不空的妙有这一部分，那是后期大圣所说的哈。初期大圣包括中观，二谛宾观，纵然是妙有，还是纵然是我们说不可思议的，它还是毕竟空，还是毕竟空，不是在毕竟空当中又出现一个不空的。不是这个哈，所以是三层共空，都是共振。阿罗汉也是共振同一个实相了哈，涅槃。如果在后期大乘就不是这样说了哈，后期大乘就会包括连那个《法华经》嘛哈，是化成。那后期，那《法华经》还是初期大圣经典的晚期了。如果是 后期大圣的经典啊，那更是的哈，那更是阿罗那个声闻不究竟的哈。但是在初级大圣，在中观来讲是三层共解脱，同一解脱，你没有证到这个就不可能解脱，就不可能出三界，三层共空，共涅槃，但是共涅槃。共涅槃，还有实相当中啊，涅槃是甚深复甚深的，涅槃本身是没有浅深可言呐、啊，涅槃本身是没有浅深可言，但是证入者就有浅深可言了，因为甚深广大，涅槃本身不可说有不可说无，但是证入者因为智慧的浅深，智慧的浅深证入就有浅深。一证入者就有涅槃，就有浅深可言了哈。佛的智慧究竟圆满，证入到涅槃海的底里啊，那是救者证入者修行证入者而说有涅槃有浅深，但是涅槃说涅槃海是在说涅槃的甚深广大无比的。涅槃一位相不是就是单纯单一的很单纯单一的说哎就是只有这样很单一化就是只有这样不是这样子哦。涅槃的一位相不是说哎就是只有这样就是这样单纯很单调很单纯的不是这样哦。一位佛法的涅槃的一位是甚深广大无比无量无数的啊。好。对一般这样的一般讲说涅槃是无量无数的一位的好像诶好像就不能够像神一样的存在不能像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存在因为无量无数了哈。对一般人的世间心识来说哈，这样的涅槃的佛哈不在于世间相关哈，就好像看不到了嘛哈。除了传送中的法力之外哈，仅留下佛的遗体嘛哈，舍利供人为人供养作福，这是不能满足人心需要，一般的世间人的心需要的哈。但是也就是由于这样子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涅槃的佛哦，不是佛弟子祈求的对象嘛？因为他觉得跟已经跟我们世界没有关系了，不是佛弟子祈求的对象，不会附上迷惘的神教行为了哈。所以佛法哦，仍然保持了理性的宗教的新形象，理性宗教的新形象是跟谁比啊？是跟那个一般的宗教都是神教嘛哈？我们佛法是有佛教是有是不共世间神教的宗教，所以它是新形象。佛法甚深，这样的涅槃哦，连禅陀都没有办法信受，何况是涅槃后的一般信众哦。这部分我想也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哈、哦，我们看他注脚八哈，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涅槃哈，就是无量无数嘛哈。我们来看，禅陀是难以信受什么呢哈？我们来看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哈，《喜陀迦瞻言经》哈，就《迦瞻言经》当中哈。有说到了哈，就是《迦瞻言经》，就是在开示哈中道的空寂力了。这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在这边说到呢？就是佛陀入灭之后，禅陀了， 就吃力，但是就是佛陀未出家前哈，就是替佛陀开车的那一位，开车那一位。我这位也是说，佛是我家佛嘛哈，是应该我教授教诫大家，不是我是大家教授教诫我了哈。这是很难说话的一位哈，但是他也是证阿罗汉哦。他在还没有证的圣果之前，哈，他就像他为了要证圣果嘛，他就但是他就向大圣者去求教授嘛。他这样说，哈，他说我已经知道色是无常，受想行识也是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即净，涅槃即灭嘛。他知道这个，但是他不喜欢听什么，他不喜欢听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异涅槃，一切诸行空即不可得，他不喜欢听，就是说一切诸行就是无蕴嘛。他知道无蕴，他可以承认无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是无常，一切行是无常的。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听一切诸行哈都是空寂，因为在声闻初期佛法当中都是在讲比较接近缘起法嘛哈，缘起法。中道缘起就会在说，缘起有嘛哈，从有这个单位来说，那就又重在声闻是重在法有我无了，法有无。所以如果说一切诸行有法是空寂的哈，哦，他就不喜欢听的哈。你可以说一切诸行是无常的，但是你不能说一切诸行是空寂的。他就把生死涅槃打成两截了哈。他这样一这样说哈，阿难就为他说：“须陀迦旃延经啊，这个就是佛陀为迦旃延说的。或者我们看那黑体字哈，佛陀他说哈，我们从。”开始看啊，几家瞻言，话家瞻言间对他说了哈、哦。他说我既然他不喜欢，既然他不喜欢听诸行空寂哈、哦，这样的对这样的人，他应该怎么说呢哈、哦？他就举这个佛陀话家瞻言间说了哈、哦。他说佛教授家瞻言哈、哦，摩家瞻言说世间。颠倒意义两边，若有若无，就是意义有边无边嘛，也不是多于有，就是多于无了哈。啊，这样的话，一多有多无哈，就会起着诸境了哈，心变寂浊了哈。但是佛陀就告诉迦旃延哦，但是世间人是这样嘛？然后佛陀告诉迦旃延，我们看那个黑体字哦，如果佛弟子能够如实证观世间寂者，世间寂者就是寂就是有了嘛哈。如果证观世间寂者，就不会生世间之无见了。既然是看到世间寂，就是要依着现象来说，它就是寂，就是有了，它就不会落入断灭见。那如实证观世间灭，看到世间灭的时候。他就不会生世间是有见，因为世间灭了嘛，他就不会说世间是实有的，所以他不会堕无见，也不会堕有见。但是世间寂，他不堕无见，他会生有见，不会的。如果是如实证观世间寂，如果是用缘起法来观世间寂的，他是实有故彼有，他不会断灭见，他也不会生实有见。哦，如果一生实有见，他就一定会相对的会堕。断灭边呐、啊，就会堕无间，一样的。如果见到世间正观世间灭者，因为缘起法从缘起的流转门、环灭门来看，它是实有故彼有的。一见到这个，他看到世间灭，他也不会起世间是实有见。他一起世间，他不会起世间实有见，他也不会落入断灭，也不会落入断灭见。因为如来离是二边，所以中道。为什么能够 离有见无见呢？因为他用缘起中道嘛，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哈、哦，有十二缘起智嘛，哈、哦，最圆满的就是十二缘起智，是要用缘起法如实正观哦。你如果用一般的话，就不叫如实正观了哈、哦。一定要让他了解哦，此故彼此有故彼有，他没有实有的，没有实有的，所以。三法印说诸行无常，不是实有一个无常，而是在说常现不可得，没有实在的常可得，没有实在的常可得，就是空寂嘛、哦、没有实有自性，就是空寂性、这个就是再从一缘起法此有故彼有，因缘和而生的，就是无有自性，无自性，然后就可以证入毕竟空寂嘛，哈。所以要遣除众生部位诸行空寂，而以为涅槃，或者是以为涅槃为断灭的执着，哈，不仅仅是要知其是无常生灭，知其有法无我，不单单是这样，哈。而且要再从无常生灭法无我法当中呢，直接去体验体见它如幻不实，不是实有一个无常，实有一个无我，而是要看到它的常 无常是常现不可得，无我是我现不可得，直接体证到它的不可得如幻不实，然后深入一切空寂，证入毕竟空，证入之有就是涅槃本性无生，涅槃的无生是生性不可得，就生不可得了，而不是实有一个无生，这就是中道空寂力了。这个空寂不是断灭的那种空寂了，它是中道，离有离无的中道那样的空寂。所以一般讲说，有讲说一切万法皆空，因果不空，都是把空看成是没有，所以才不能够说因果不空，才会说成因果不空。其实如果是中道空寂力这样的观点来看，万法皆空，缘起法空，因果法空，一切空，一切空不是否定掉因果，而是说如果实有自性的因果，因果不可成，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此故彼所谓因果可成，因果毕竟空，宛然现象现起，一是在空毕竟空，空即一切现象才能够生起，不是在实有有实有里面一切现象才能够兴起，不是这样。初期大乘中观是在讲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是一切法空。什么叫一切法空？不是断灭的空，而是一切法是因缘和合，此故彼因缘和合无自性，无自性啊，无自性就是空义，空义借助这样子，万法是因为这样子的无自性，我们借助观察万法从世俗地才有可能证入毕竟空。如果一般的事相是有，我们怎么有可能依据这样的法去证入毕竟空寂性涅槃呢？不可能，一定是万法就是缘起无自性，我们才借助这样的观察之后，具体观察事相之后，观察到它的无自性，我们才借助这样的无自性，一直观察，然后用无自性去除我们的执着，去除我们的细论相，我们本身的细论执着，然后渐渐能够跟法空性相应，然后才证毕竟空寂嘛。如果实有，我们依据实有的，不可能证入毕竟空寂。佛法甚深。 这样的涅槃连成陀都难以信受啊，何况是涅槃后的一般信众啊。因为一般的信众啊更难了啊，既然不能够满足人心哦，在对佛的怀念当中呢，大众不等就以为一切如来无有漏法，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亦无边际了哈，诸佛受量亦无边际，基本上都是在实有见上哈，说他的广大无边实有，就是一直推。如果在实有见，说有说无都不对了哈，
对，说。
但是在一切法毕竟功当中呢，任何的因缘和合就能够幻现，一切因缘和合都能够幻现，所以才能够无思普应，是在相对当中而来说达到它的绝对性，知道吗？就是说，只要因缘现，因缘有，它就应。什么叫因缘有？只要众生有感，佛陀就应。任何有感就应。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佛陀的大能，而不是像神教无所不能。没有理由他就能够能的，不是这样来说哈。这样的说佛陀的大能啊，那比神教徒或是实有见的说的那一种无所不能的那个还甚深广大哦，那样的那还是甚深广大哦，那样的能啊，那样的大能力啊，那样才是甚深广大哦，那个才能够跟着真正的看出佛陀的崇高，在实有见当中的那样的大，再怎么大都还是在有量当中的大，了解吗？啊，不然我们小时候说，哎，不管你多少，我都比你还多一呀、啊，是不是？要不然大家都在争呐、啊，哦，你多少，我多少，到最后说，你不管你讲多少，我比你多一点，那样的多都还是在前面的那样的多增加，知道？前面那样多，前面的那样的多在增加的多，永远受限制，都还是在有量里面在受限制，哈、哦。所以在那样的观点之下，讲佛陀伟大，哈、哦，都还没有看到真正的看到佛陀的伟大，佛陀的成功都还没有看到。佛的涅槃不只是极灭，可以说是超脱一切而不离一切，永远大慈大悲的在利益众生。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刚才在注脚当中，有前面也有提到，导师有说到涅槃之身，前面有说到嘛，哈。涅槃之身就嘛哈，注脚七，无思普应，超脱一切而不离一切，这个在中观可不可以说都可以啊，不离没有离开，但是不是在实有见的说法，知道吗？我们随时来去体会了哈，在实有见哦，就不能够真正达到，没有办法达到了，就像。这个可能不太亲切，不太适合了。但是我们举这个例子，就好像说，我们说神通第一的是目犍连，但是有一次舍利弗显神通，目犍连不知道他的境界。为什么他显神通不知道他的境界？是以智慧嘛，哈。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嘛。一样哦。那个没有智慧相应的，他的再有能力啊，这个神通就是以跟由神通由禅定产生的那一种大能力啊，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有那的大能力嘛，其实都有它的局限性的哈，没有看到。法的本质啊，再有大的能力啊，都还是受限。 还是为他所现的。就像我们一般说啊，义务嘛，哈，义就是劳役的役嘛，义务。有人说义务，其实义务啦，我们好像在应用这个物啊，在用它，其实我们是被它所用了。我们常举一个例子，好像在迷宫玩得很高兴，对不对？好像我迷宫我都可以走得很好，都可以用得很好。其实佛看起来啊，还是在迷宫，受限制啊，受限制。但是没有佛陀的观点，没有出三界的观点啊，就看不到，就看不到。所以啊，所以大梵天啊，才说他创造世界。他在创造世界，他没有看到，看不到。方广布说，释迦佛住兜率天成佛，现身人间的是化身，哦，他不是在人间成佛，是在兜率天成佛。后来大乘经进一步说，住色究竟天，在彼天成佛，色究竟天。兜率天是在异界天嘛，哈，色究竟天是在色界天，第四禅天的最高处，色究竟天就在色界的最高地方了，啊，色究竟天，那个神教的那个也在那个地方哈，神教的他的天也在那个地方，他的天是在这里，以彼成，那是以印度的最高神大自在天同一处住处。说到世尊的寿命，或说七百阿僧祇劫，或说我成佛以来甚久甚大久远了，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了。起初大圣经还说阿罗汉，还以阿罗汉的涅槃哈比喻菩萨的自证哈，也有同住无余涅槃而灭度支的经说嘛。同住无余涅槃而灭度支嘛，而后来哈，后来的起初大乘经是这样说嘛，哈，啊，后来的哈就说到了，其实阿罗汉的涅槃不是真涅槃呐，只是佛的方便化导而已哈。第一部经典就是《法华经》嘛，哈，《法华经》之后又开始就那个，我们刚才说哈。初级大乘经还有中观是三层共证真实涅槃，但是证入者有浅深，证同一涅槃，涅槃本身不可说浅说深，不可说有说无，但是因为但是如果用证入者证入者这个立场来看，就有浅深，证入的浅深，因为智慧有差别，慈悲有差别，功德有差别，证入的浅深。总之，佛智不可思议，佛涅槃不可思议，只能以信心来领受，甚至能生信心也是难得了哈，能生信心也是难得了。其实佛经说七佛只是随顺世间七世啊，哎，中国也有讲到七世嘛，一般都有讲七世，还有那个一般的那个通俗的以前那个世间的什么，一般以前的小说故事也有谈到七世的什么等等的。其实过去已成佛的是无量无数的啦，佛法没有说到现在还有其他的佛名啊，十方大众部却说有十方世界有佛了。老实说，佛说世间无量，众生无数嘛，以世尊同时十方世界有多佛出世，应该是合理的了。他方世界不一定是清净庄严的，但是大圣经所说的他方世界似乎总是比我们这个世界好了。这个世界佛已经入灭了，世界又这么不理想，以信为先的大圣佛子哈，渐渐的就从现实的人间而倾向理想的他方，理想他方。导师这边说到，佛说世界无量，众生无数，与世尊同时 世间十方世界有多佛出世，应该是合理的。哎，导师一样哈，我们一般导师说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受到有受到一般的就是容色太阳神等等的或波斯神教甚至等等的。导师也说，老师说这个意思是在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佛法会容色这一部分，会容色这一部分，容色这一部分，然后更适应方便，让当时的，就像说那时候波斯那佛法低落，用这样也是从那边传出来，借助这样来摄受他们，可以是主动的、有能力的摄受，但是不是就否定了？因为导师也说，也是这样说嘛，只要就像这边的说法，就可以信受了。这样子就可以信受了，不一定一定要借助迷信的那样的才能够相信呢。老师会这样的分析，就根据历史的事实，指出那样子佛法是这样产生的，这样产生之后，我们一定要在这当中去避免掉它的迷信。避免掉他的神话，避免掉我们对他的信仰变成像信神一样的那样的信仰，是挤出事实而去避免，因为挤出事实我们才能够看到他的真相，才能够看到他当中神话的现象，神话的现象。就好像佛法大乘佛法是从本身谈等等的因缘等等的，在这当中去归纳出六波罗蜜或四波罗蜜或十波罗蜜，是在这当中去规划出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我们大乘行者所行的嘛。但是本身谈其实很多很多的，有很多它不单都会取自于印度的民族英雄，印度本身的就古代的一些古人会取它，把它当成说佛陀的往昔生中，他也会做出这样伟大的事情，一样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是举那样的例子来说明。因为佛陀也是在人，因为都是在用六度当中来行嘛，不在四行，一定要难行能行嘛，不是佛陀就是大悲嘛，世尊是大悲的，所以才来碎土成佛嘛，不是在见土成佛，来碎土成佛。是不忍众生苦为重嘛，所以他是在，所以说这样子，只要因为佛是诞生在印度嘛，印度古代之前的一切的，圣者哈，他们的民族英雄，他也把他当成就是佛陀的前世，来说他的德行的伟大，甚至也有说，畜生了哈。鸟啊，就有说，要去啊，这个火它要去灭啊，要去灭那火，啊，地势看到，你这个一点点含一点点水汽，怎么可能灭那大火？我说，能不能灭是一回事，我尽我的力量去灭，都是举这样的例子来去说明佛陀的伟大，不要这样一说就说啊，这样的话，哇，就佛的伟大，不是说啊一。跟那个以前的古人的一讲说起来就好像把佛陀的伟大贬低，不是这样的意思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当中去体会。导师也有说，也有在诸己讲过，甚深广大的一行道嘛哈。那类似这样的了哈，不单单只是在，不是在贬义啦，不是在贬义，而是在如实的呈现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